到转转人生，我是 Shani。 这个频道会聊转领域、美国留学申请和个人成长相关主题，之后也会有夫妻对谈和科技职涯的分享。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有新主题时就能收到通知，后续会有更多分享。好，我是 Shani。
Hello， 我是 Yang。
今天这一集呢很特别的是，我邀请了一个我很好的朋友来，跟我们一起来谈一下他的一些心路历程。那我这个朋友呢，我们认识真的很久，他是我高中同学。那我们就是从高中一直保持联络到现在，所以就是我们也认识非常多年了。然后我这个朋友跟我完全不一样，就是他从来没有离开新竹，就是他一直都待在新竹。然后更奇妙的是呢，他从大学、研究所，然后博士班，他有念博士班，然后他也拿到博士了，他是现在是一位博士这样子。然后他都念同一个领域，所以我们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呢是，就是他来到一个就是转转人生这样的频道，然后他要谈的是就我会问他，他是真的都一直想要在同一个领域耕耘吗？还是他有没有想过想要转领域这样的一些问题？
还 是来踢馆的。
我刚才就介绍了很多，那我想要请我朋友就是东区的钟先生，然后来他也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竹东区的钟先生，我就是那个从来没有离开过新竹的新竹东区钟先生。
平常你有什么绰号？
可以叫我 Chris。
Oh, Chris，
C H R I。Okay.
其实这蛮巧的，因为后来我们在同一个公司，
对，
算是，但是业务关系是比较接触比较少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工作的一些能力跟怎么提升自己相关的，可以等一下可以讨论这样子。
嗯，对啊，就像刚才我有讲到的，就是我想要先问 Chris 的地方是呢，就是因为他今天就是来到一个讲转领域的这样子的一个频道，然后其实我跟杨都是，我们都算是转领域，
对，
就是对一直有一些不同追求的这样子的人，但是呢。Chris 他是从大学然后硕班博班，他一直都是念同一个领域，都是念同一个专业，然后他现在工作也是做就是同一个领域的事情。这边就想要请他讲一下他是怎么样可以在同一个领域耕耘超过十年，然后打算继续耕耘下去是怎么样做到的。
我可以说为了钱吗？
很直接的回答。
没有没有没有。关于就是那个转领域这件事情啊，其实在大四吧，准备申请研究所那一年是有思考过的。对，那个时候，其实读的科系不外乎就是也是跟半导体有相关嘛。那但是我爸那个时候就问我说，是不是还要再继续读这个领域？因为其实他感觉说这个领域其实差不多慢慢在进入一个饱和的状态，虽然说我们从新闻上还是一直可以看到很多什么技术性的突破啊，然后产量的增长啊，或者是每年营收的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对对对。但其实这方面的人才其实在台湾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对，
所以其实大四那个时候刚好是一个转捩点，很多同学都换跑道
了，
对对对对，所以 就自己也有开始思考了。
所以你那时候是有想过要考其他类型研究所还是？
对，其实对，就像刚刚讲，就是可能需要用考试的方式，因为其实大学时候并没有真的去修
OK
外系的东西，
对，
所以就是变成说要准备
哦，所以就会让你觉得说如果要转还要困难度增加这样子。
对，然后那还有一个就是思考说要转领域的点，是因为除了我爸问我那个问题之外，再就是因为我妈本身也不是读这个理工科的，她是读企业管理方面的， 就是他，但是他其实工作之后，他就觉得说，其实有两种技能这样子，对于职业的发展是比较好的。
嗯，
也就是说，就是有这种换领域的经验。所以像他现在是在一个比较 technical 的技术方面的部门工作，但是他因为有一个管理的 background，就是他认为这两个搭在一起的话，可以在让他在工作上的表现可以更好。所以他也是希望说，我现在也许已经有一个 technical background， 那也许是不是要往 business 的方向去钻研这样子？
那你这边讲钻研是怎么做？是在念一个学位，还是说在工作上面是往另外一个职涯发展？
嗯，其实是我想，因为当时是以深研究所的这个角度去做讨论嘛，所以应该是想说，要不要去念个商管之类的但是想归想了，最后还是没有，就没有这样子做。
提一下背景的部分是，就是Chris 他是念电子物理系，对不对？
对，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background，然后杨他大学也是物理系毕业，然后他研究所的时候有算是转领域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很转，就是
材料啊，
对，就也是做相关的啊，因为也是工程方面的，生物晶片相关的，也是碰蛮多半导体制程相关的，对，所以我觉得也还 OK 啦。就是，但是我是也蛮好奇说，那你后来继续念的研究所之后是原本就有想要打算要念博士吧，还是后来出现的想法？
这个其实蛮复杂的，但我觉得有时候人生就是这么的有际，人生际遇就是这么的妙。因为其实我当初其实有一部分的自己是不想要念研究所的。
哦，
对。但是其实我也知道说，现在大学生满街跑的一个情况下，没有念研究所其实真的很难去竞争。
对，我想插话呀，那因为我们三个都有念研究所，但是我觉得我跟 Chris 比较接近，是因为我们都是念理工科
的研究所。
我觉得理工感觉就是要必备一个硕士学位。
对。
那你当初是？
我倒是觉得就是，因为今天如果你是想要往科技业去发展的话，我觉得硕士这件事情真的会蛮加分的。我自己也觉得我当初研究所毕业，然后在新竹科学园区想要找工作，是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蛮加分，然后我也觉得蛮吃香。但是如果今天是我觉得如果今天你是念商管，然后或者是你是念人文，然后像我是念传播的话，其实我倒不觉得有念研究所必要。因为毕竟你大学毕业之后，你如果直接更快到职场的话，你是可以更快累积一些职场上面的技能。我倒不觉得说一定要念研究所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不同产业的一些差距，然后刚好我们今天就是有念理工科的跟非理工科的一个对话，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东西是有差别的。
那回到刚刚的重点，就是那为什么你后来是选择要念博士班？
其实要念博士班，应该可以先从为什么要念研究所开始。对，当初其实真的是没有。这是一个不好的示范，就是没有思考太多，反正就申请了，成绩还可以了，所以就同一个学校的一些热门的科系就都申请这样。那后来因为还蛮 lucky 的，就是同样的科系有直升，加上我之前有做专题，所以其实在做专题的情况下，你如果愿意继续跟这个老师念研究所的话，上的几率应该也会比较高。
对，
那我就念了。对啊，老师也愿意收我这样子。对，那至于到博士班呢，其实是因为研究所的时候太混了，觉得自己没有学不够足够多的东西，可以去应付业界所需要的一些专业的东西，所以才会想要去念博士。
Okay.
对，
其实我好像有点可以理解，因为那时候因为我们 理工科就是会待在实验室，实验室如果你念研究所，就是会有一些博班的学长姐，就其实就会觉得说他们发表一些 paper 啊，或是觉得他们在专业上感觉好像真的会懂得比较深、比较多东西，
是
然后觉得说自己硕班两年好像学的东西还不够那么的深入扎实。对啊，
但这边我其实就是两年真的说多不多，但说少其实也真的不少。而且我是觉得台湾的硕士的训练啊，因为你是需要发一个，也不是发表论文，就是你需要写一个研究论文出来。
对，
你是如果是理工的话，基本上你是要做实验，要有 data 去做分析，所以基本上你会从一个对一件事情一个领域的 background knowledge 了解，到最后怎么去安排你的实验，然后到最后实际上真的做实验，然后真的有 data， 然后之后是针对你的 data 分析啊，然后最后要有一个结论。
对，
那这些这整个 一整个流程的训练，我觉得台湾的硕士其实是做的蛮扎实的啦，我认为。
这个部分虽然说我不是念理工科研究所，不过我也是经历差不多这样的训练，就是要设计一个实验，然后自己收到 data， 然后分析，然后还要看说自己的假设有没有被验证。我觉得大家可能经过这个研究所训练都是蛮相似的。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是，因为我们其实是念同一间学校，然后每个系所不一样规定，但是我们系所是有规定说要投稿，要投上 conference， 然后要发表，这样子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些训练，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训练上，就像刚才讲，就是应该蛮扎实这样子。我想要继续更深的去聊，因为你有讲到说，你觉得只有念两年的书没办法应付那个业界的一些工作上面的需求。那因为你现在也博士班毕业了，然后也去工作了，现在工作是快要一年的这样子一个阶段。那你觉得就是在博士班这个训练啊，帮助你现在的工作上哪个部分？
我认为是对于新的事物的时候，怎么去接触它、熟悉它，我觉得那个用的方法，还有那个忍受的程度会有点不同。对，
对，我这边应该要就是在那个帮忙就是加强说明一下，因为现在 Chris 做的是比较跟研发有相关的工作，所以他就是听他工作在分享的时候，就会讲到说，其实工作上有很多位置。
对，
非常多未知，就是你整天都在处理一些未知，然后以前可能没有处理过的这样 data， 然后你要怎么样去给他一个新的合理的解释，就是所以那想要说，请你继续讲说面对未知的这部分。
面对未知的话，其实就像我现在老板常讲的。你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要先有自己的想法，你才会知道说下一步要怎么做。那这个想法有时候确实啦，以一个新人，甚至是像已经有经过博士训练，有时候其实还是会是因为背景知识还是不够足而没有想法的这样的一个窘境，窘境。所以其实还是要多跟别人讨论，然后多问，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其实是。至于我个人而言啦，我是念了博士之后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才慢慢建立起来的。不然其实在硕士的时候，有时候会变成就是学长叫我做什么我就做，我其实不太需要想太多，因为学长都想好了。对，所以可能啦，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啦，但我不是说硕士就没有自己可以去思考跟行动的这个能力。
那像你在博士班啊，就是念书的期间，你也带过非常多学弟妹嘛？
对
啊，那你觉得就是你带他们，然后他们通常都是跟着你，可能一年两年，因为他们两年他们硕士就毕业。你觉得，就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在听这一集的人，可能也都是这些角色，就学弟妹们的角色。那你觉得你可以对他们说哪一些？就是可能不管是做研究， 不管是职涯发展，不管是现在是社会新鲜人，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
就是要你读的 paper 就给我读。没有啦，其实念 paper 就只是为了增加你的那个你的背景知识嘛，因为不论你是真的喜欢这个领域，或者是你是希望可以拿到这个文凭，那你至少对这个东西都需要有一定的了解。那我觉得以研究所而言的话，就是多念一些 paper 绝对不会是坏事吧。对啊，
我很好奇耶，就是讲成这样子好像就是对自己领域很没有兴趣，那我自己觉得我念研究所对我自己的领域还蛮有兴趣的、然后读 paper 就是一开始当然会很痛苦，因为那个英文阅读没有那么快嘛，但是我觉得就是英文阅读就一旦克服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其实就是你会就是真的是会，我自己觉得就是蛮喜欢传播的、蛮喜欢广告行销这个领域，我是读得蛮开心的、你们有这种经验吗？
有啊。有啦有啦，
心虚的声音。
因为其实老实说一开始因为我英文一开就是没那么好，确实一开始读起来很吃力，那一开始对这领域不懂，对领域如果不太熟，其实你要找的话也会花蛮多时间。
没错。
那可是因为我对这东西有热情，我想要去弄懂它，所以我就一开始花很多时间去找。那找完你也花很多时间去看，其实看久了，其实会越看越快，而且你越来越知道你想要找的是哪一种相关的 paper 去念，这样子，我觉得也蛮重要的。而且我觉得跟小 Chris 刚讲的一个博士跟硕士有一个差别，就是可能博士对新的领域，或是你刚刚说的未知东西比较有一些想法。我觉得是因为博士班他因为他必须要自己独立发表一个 paper， 所以他在新东西必须要有自己的想法。因为你发表 paper 一定要写自己的新的一些研究。所以我觉得，因为我现在工作也有带新人，就是带硕士班学弟。然后我就觉得有时候啦，因为有时候我没有跟他交代事情，他就是一天不知道他就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我蛮有感的，就是博士跟硕士差别。其实我老实说，我自己刚进去也有这种现象。然后师傅就跟我说：“你在干嘛？”
我觉得这回到一个就是，你要就是你是用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去做你的工作吧。
对，
因为当然学长姐都蛮忙的，
对，
所以他不可能在旁边手把手的教你，也不太可能手把手的告诉你要做什么，然后你就去做。所以你一定是可能先要到了一些东西，自己开始看，或者真的实际上自己开始去做了之后，自己也可以主动去问学长姐说还有什么什么东西可以帮忙可以看的。甚至是像我大概经过了几个月的训练之后，开始比较熟悉之后，我发现我会开始在我的本子上给自己 AR， 就是我每天会在本子上写可能三四条。
AR 可能很多听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AR 的全名就是 Action Request， 通常讲 AR 就是老板会给很多 AR， 会这样子使用。对，但我是自己给自己 AR。
我觉得这边真的是讲到一个蛮大的重点，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听起来就是会有一个主动性，真的就是自己会主动去思考工作意义，然后也会去主动去思考说应该在工作上完成什么事情。那因为我知道就是 Chris 在刚开始去工作，包括现在也还是就是很常在加班。
对，
那就是你要不要聊一下，就是说你怎么看待你工时这么长，然后加班？你是就是该怎么讲呢？就是你是真的就是需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去工作吗？还是其实你是花一些精神在整理资料等等？
对，我觉得其实一开始当你对系统还有整个架构都不熟悉的时候，其实会走蛮多冤枉路的啦。对，所以我是觉得因为我走了很多冤枉路，那当然就是自己也是一直想要去尝试看有没有更有效率的方法。 对，因为你要完成一个东西，有很多不同的做法可以做。对，所以除了学长讲了一套方法，另外一个学长可能用别的方法，那我自己可能认为怎么样做更好，那我可能就会多方尝试一下。因为其实你现在做的这些努力，不外乎就是为了以后处理相同的事情的时候可以处理得更快嘛，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一个自己适合的方法，然后加上可能很多东西真的还是不懂吧，所以就是自己，我是自己也愿意花时间，多花一些时间，然后去了解，让自己更熟悉，然后希望可以赶快上手这样子。
杨觉得呢？因为你现在也是花很多时间在带新人，然后你除了在带新人就是学弟嘛，就是之外，其实你也加班，常常加班到很晚。那你怎么看待这事情？你也是，就是听起来有点像是在 trial and error 这边一直在试错，然后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系统嘛。
对，其实我觉得没错，因为你刚进入一个新环境，一定很多东西需要去摸索。所以开始花比较多时间是合理的，对啊。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一个工作时间长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我们就是在处理很多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所以其实有时候真的很难估我们要下班的时间，因为我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做过，我就是不知道它东西到底要看多久的时间。对，就我觉得我跟 Chris 蛮有共鸣，就是这一点。你要在
有的时候也取决于老板的，老板的好奇心有多大。
真的，我觉得就是你在看一个很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在想要说什么，你就会想要看得很仔细。然后加上我们在看这 data， 我们都会不想要给出错误的结论，所以我们当然会很小心这样子。
虽然说我们今天的就是聊天并不是找一个就是跟我们一样就是专很多领域的这样一个人来，但是我觉得啊，就是从 Chris 刚才讲到这么多就是学习，然后还有自我成长，其实也跟我们频道另外一个种子很接近，就是你真的要不断去尝试，就是即使你今天在同一个领域里面你持续的去尝试，我觉得你也是不断的跳脱，就是其实你也是不断的就是在获得新的技能，然后获得成长，然后这个东西还是会有很大的那个人成长吧，我觉得。对啊，那就是因为刚才就是讲到的是比较多是给学弟妹的建议，然后你们也是融汇了很多你们自己的心得，我还想要讲一下，想要问一下是那个博士班训练对你在工作上面帮助。
这个可能有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如何带人，这个所谓 leadership 的一个建立嘛，那另外一个方面真的就是自己的 technical 的 background 不断的累积，这两个方面。那第一个部分关于就是带学弟妹的这种 leadership 的技能呢，那因为现在其实在公司里面就是还算是一个非常菜的菜鸟，所以其实不太有什么带人的这种事情会发生。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没办法。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你刚才已经讲到很多，我觉得也是还想要再多听你聊一些 teamwork，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的确我们不一定带人，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也只是就是说，新人如果比你更菜，新人进来然后给他一些指导。可是我觉得就是 teamwork 也可以算 leadership 的一块，因为你等于你也是在领导你自己，或者是你可能在帮助另外一个新人，我觉得这都可以算。你可以讲一下teamwork 的想法。
teamwork 的话，我觉得当然自己一定要积极一点，因为每个人对于老板指派的同一件事情的那个积极程度跟想法不太一样，那如果大家都会有一点事不关己这种感觉的话，其实这件事情就会一拖再拖，甚至是无疾而终用了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假设我自己也是有几次这样的经验啦，就是可能老板一次叫了 三四个人一起到他的 block， 然后去讲我们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需要怎么解释。那当然当下的气氛感觉是蛮严肃的啦，因为一定是出事了嘛。嗯，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会蛮仔细的，就是听老板讲需要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如果有明确给的指示的，我就一定会写下来。然后写下来之后他叫我们回去做之后，我就会跟我那些一起去的同事讨论说，我们逐项写下来的东西应该可以怎么做比较好，或者是我讲我的想法之后，可能就会引出他们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我们就会在讨论说哪一个方法比较好。毕竟我们是要一起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 align 一个相同的做法，这样子。那 align 好之后呢？不是 align 好就算了，就是你 align 好之后，还要不要怕尴尬，一定要问谁做什么，谁做什么。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稍微总结一下，我觉得听起来就是啊，就是你能够做到，就是第一个你有办法抛砖引玉，又讲成语，就是就是我真的觉得你很好的地方，就是你抛砖引玉的同时，其实你就是在告诉你其他的同事你对这件事情有一定的积极度嘛。
对，
然后其他人可能，我觉得会不会其他人他们也不是没有想法，只是他不知道怎么表达，但是你可能已经先讲了一两个想法之后，他就会说对对对对对，我认同你第二个，然后我认为第二个有一个小小的twist 就会是一个更好的做法，你就反而可以引出来大家去共同讨论。而且我觉得你刚才讲的很重要，就是最后面一定要好好的，就是不要怕尴尬的讲说，好，那现在你可不可以做第一项，然后我来做第二项，你来就是另外一个人你来做第三项，然后实际的就是很怎么讲，就是很直接的，就是让每个人知道自己要做工作。
对，对，因为有时候老板给的那个 AR 没有那么明确，所以我们就要把它具体化。对，
那你们觉不觉得就是今天老板他当然就是他是非常快的会抓出一些就是他们认为说工作上需要处理的事情，那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把它变成所谓的 AR 也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能力。
也就是说会有自己也可以有 define 问题的一个能力吗？对，
应该是说你就是老板就是抓出来说好这个是问题，然后你会知道说要去哪里找 solution， 至少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就是其实我猜你想要讲是能不能在老板问之前就先想到他会这样子。
我倒是没有，
没有没有。
不过这是另外一个，
对，但是
这是另外一个，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你要在你的职场领域、你的专业上能够有突破跟成长跟快速，这是你必须要做到，就是让老板在问你之前就先给他想要的东西。